我们的心唱热了没有？感谢诗班带领我们这美好的领诗。我们今天有一对新人在我们当中，我们甘哲弟兄和雅文姊妹昨天下午是喜结连理，你们站起来一下好不好，让大家一起来恭贺你们。新婚燕尔就来到我们教会，作为他们蜜月的开始，来以敬拜神作为他们的婚姻的开始，这一定是一个蒙福之举。希望神保守你们一辈子过一个敬拜神的生活。那讲到蒙福，我想如果几个星期大家在这里的话，可能或许还记得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的学习，就是我们试图通过一些圣经人物的对比，我们来学习诗篇第一篇给我们指出来的两条道路，一条是蒙福的义人之路，一条是遭祸的恶人之路。那我们上一次呢，比较了约瑟和参孙，来比较这个义人的道路跟恶人的道路各自有什么样的特征，好让我们能够做出明智的选择。那今天我们继续这样的一个学习，今天的学习呢，我们是要来帮助我们理解我们所有在座的基督徒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分辨神的声音呢？我们怎么样知道神对我们的旨意是什么呢？所以我希望通过对这两个人物的比较，我们能够更深刻的理解和实践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所讲到的经文。那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好不好？我们一起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如果我们能够明白神的旨意，能够走在神的旨意里面，那这是一条蒙福的义人的道路。如果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或者是我们是对抗与神的旨意对抗，那我们走上的是一条遭祸的恶人的道路。所以今天的分享是与理解实践神的旨意有关的，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做儿女的名分，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敬拜的机会，我们感谢你在圣经当中向我们晓谕你的旨意，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实践你的旨意，使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生活为你所悦纳。就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那我们要比较一下摩西跟法老。那我们先来看看摩西的经历是怎么样的。首先，摩西是诞生在一个艰难的岁月。我们都知道，约瑟进了埃及，成了埃及的宰相，备受尊重。后来呢，他把雅各全家，就是以色列全家，接进了埃及，保全了以色列全家的性命。那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些以色列人在埃及是享有尊贵的地位的，是因为约瑟的缘故。但是后来过了400多年，人们渐渐的已经把约瑟给忘掉了，而且这个时候以色列已经成为一个大族，根据一些估算，他们当时大概有200多万人。那这样一个大族明显的对埃及形成了一个威胁，所以埃及的法老也很清楚的知道这样的一个威胁，所以呢，他就下令要苦待这些以色列人，下令要他们做苦工，然后呢，凡在以色列人当中出生的男孩，法老都下令说 一律要把他们给杀掉。那摩西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生的，他本来是没有机会存活的，但是后来他的母亲把他藏了起来，然后藏了几个月以后发现再也藏不下去了，就把他放在一个篮子里面，放进了尼罗河，让他自生自灭。 那这个时候刚好有法老的女儿在尼罗河边洗澡，发现了这个篮子，就把摩西给救了起来。所以摩西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被从水里面拉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法老的女儿呢还认了摩西做他自己的干儿子，所以摩西从小得以在埃及的王宫里面长大，他享有一个非常尊贵的地位。直到他40岁那年，那年他在外头，他看到有一个埃及人在欺负以色列人，他按耐不住心中的怒火，他就强出头，就把这个埃及人给打死了。那这件事情给埃及的法老知道了，就想要把摩西给杀掉。摩西知道了这样的一个消息以后，他就落荒而逃，他逃到了一个叫米甸的地方，在那里做牧羊人。这牧羊一牧就牧了40年，直到他八十岁那年，有一次他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观，他看到鱼族荆棘在那里燃烧，但是这个荆棘本身却没有被烧坏，他觉得非常的奇怪，他就走前去观看。那结果是神通过那个燃烧的荆棘在向他说话，神要拣选他，命令他回埃及去，因为埃及人苦待这些以色列人，所以神吩咐摩西说，你到埃及去把这些以色列人带出埃及，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拯救。那摩西一开始并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但最终他还是顺服了神，他就回到埃及与法老抗争。最后摩西是为神完成了一个旷世之举，神使用他把以色列人带出了埃及，那摩西本人也大大的蒙神的祝福，被神使用，是在他摩西就成为了在以色列人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人物之一。所以这是摩西的经历。那法老呢？我们所讲的这位法老应该已经不是那个收养摩西的那个公主的父亲了，甚至也有可能不是与摩西一同在王宫里面长大的那位王子。但他是谁并不重要，关键是在于当摩西回到埃及以后，他向法老提出要求，说希望他能够允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但这位法老心地刚硬，他不同意摩西的要求，他对抗摩西，其实也是在对抗神。因为他的心地刚硬，神就向他降灾，一而再再而三的向他降灾，而这些灾害都是殃及埃及全国的。那在承受了这些灾害的过程当中，有好几次这个法老好像也有点回心转意的这样的迹象，他也跟摩西说，哎呀，把这些灾害给除掉吧，你除掉了这些灾害以后，我就愿意放以色列人出去了。但是当这些灾害真的被除掉以后，这位法老又反悔了，又心地刚硬，不允许以色列人出埃及。在圣经里面好几次讲到，特别是头几次灾的时候，讲到这个法老是自己心地刚硬。那到后来几个灾的时候，圣经就说是神使得法老心地刚硬，他承受了许多的灾害，他都不愿意悔改。直到最后我们都很熟悉的这个逾越节，就是有灭命的天使进入到埃及人的每个埃及人的家庭里面，所以每个埃及人的家庭都有一个长子被击杀，包括法老自己的儿子。经历了这么大的一个灾难以后，这个法老终于是心不甘情不愿的放走了这些以色列人，说你们就走吧。那当摩西带领这些以色列人真的出了埃及以后，这个法老又反悔了，他又下令他的军兵去追赶这些以色列人。那当这些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走到了红海的边上，真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情况非常的危急。 那神就吩咐摩西说，叫他拿起他的牧羊人的那个杖，向着红海举杖，举起那个杖。当摩西把这个杖举起来的时候，神就让红海的海水从两边分开，中间露出了一条干地，这样的一条干路出来。那以色列人就从这个干地上走过了红海。那当这些埃及的军兵看到以色列人走了过去以后，他们也顺着这条干路下去追赶以色列人，结果红海的海水重新复合，把这些军兵全部的淹在了水底下。所以这个法老因为心地的刚硬对抗神的旨意，结果招致的是全军覆没。所以这就是摩西跟法老的两个人的经历。那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故事，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许多的出名的电影就是由这样的一个故事作为蓝本来拍制而成的。这是一个家喻户晓的经典故事。但是在读出埃及记这段故事的时候，人们呢往往会产生一些疑问，常常问到的有两个老生常谈的经典的问题。经常问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好像对神有神的作为不理解，对神的作为有些疑惑。这个问题是什么呢？第一个问题是，是不是神并没有给法老悔改的机会？因为圣经里面确实讲到很多次，说神使法老的心地刚硬，然后呢，因为他的心地刚硬，又转过来去惩罚他，降灾来惩罚这个法老，好像神在捉弄这个法老，并没有给他悔改的机会，又因为他不悔改而惩罚他。其实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们，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大家就可以明白。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这个手上有一块粘土，这个手上有一块蜡，如果太阳光照射进来，很强的太阳光照射进来的话，这个蜡会怎么样？会变软，会化，对不对？粘土呢，一晒进来的时候什么呀？是越来越干，越来越硬的，对不对？那是不是太阳光使得它变硬呢？是不是？是的，是太阳光晒的让它变硬了，变干了。而且太阳光晒得越猛，时间越久，它就变得越干越硬。是太阳光使得它刚硬。但是为什么对同样的太阳光，蜡会软化，而粘土却变干呢？是因为它们材料的本质所决定的，对不对？法老他自己是心地刚硬的人，所以神越向他显现，他就越刚硬；神越向他显现，他就越违背，越背叛。所以呢，他不悔改是因为他自己心中的本质所导致的，不是神没有给他悔改的机会。神给了他很多机会悔改，但是他不要悔改。那还有另外人们常问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神向摩西说，叫他去向法老提出请求，放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跟神让摩西这样跟法老说，他说请让你容我带着这些百姓走三天的路程到那里去敬拜神，并没有告诉法老说我是要带着这个百姓去一去不复返，我就要离开埃及就不回来了。有人会说，这个神是不是叫摩西向法老说谎啊？其实也不是的。首先，保密跟欺骗是完全不一样的两回事情。同时呢，如果当摩西向法老提出请求，一开始提出请求的时候，这个法老就允许这些以色列人出去走三天的路程，在那里敬拜神。如果法老是那么的配合的话，说不定神的旨意是不一样的，说不定神完全是可以把以色列人再领回来，再重新的跟法老再做协商，怎么样最终让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但是法老一开始就拒绝了这样的一个请求，导致法老就是这个摩西一开始怎么向法老提出要求的，跟最后的结果已经是不相关联了。所以 希望我们通过这样的两个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回答，我们心中都可以知道怎么样来应对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今天我们要从摩西和法老身上，我们要看到一个鲜明的对比，看到一个鲜明的对比。我们都知道法老一开始就心地刚硬，后来呢他是越来越刚硬，招致了祸患，招致了极大的祸患，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但有一点不常被人提到的，也不常为人所注意的，就是其实摩西一开始心地也挺刚硬的。当神呼召摩西让他担此重任去解救这些以色列人的时候，摩西找了各种各样的理由来拒绝。一开始他说这些以色列人不会听我说的，然后呢他就说我没有口才，我没有办法担此重任。那当神一一的回驳了他的这些借口以后，摩西还说反正我就不要去，我不管怎么说我就不要去。他的心地一开始是挺刚硬的，但是他后来愿意顺服，他转而柔顺，结果呢是为神大大所用，也蒙神大大的祝福。所以这是两条很明显的不同的道路，希望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启发，怎么样能够查验神的旨意，怎么样能够行在神的旨意当中。那从他们两个人的对比，结合我们刚才所念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的经文，我想从两点来跟大家分享，怎么样来查验神的旨意，怎么样不去效法法老，而是效法摩西。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第一点，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法老是效法这个世界的典型代表，以至于他自己就成了世界的表征。正如法老要奴役这些以色列人，这个世界也是试图在辖制我们的，这个世界是试图从各个方面来辖制我们的。这个世界试图怎么样来辖制我们呢？首先这个世界是充满了偶像，混淆真伪，让我们看不清楚到底什么是最值得我们去追求的。我们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偶像，当时在埃及就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偶像。其实神向法老还有埃及全国所降的每一个灾，都是针对他们当时的一个偶像而降下的灾。这些埃及人他们拜这个尼罗河，所谓的河神，所以呢他们得到的第一个灾就是神使尼罗河的河水变成血，不能使用那个河水，让他们没有办法喝那个河水，没有办法用那个河水。那他们拜这些青蛙，所谓的生育之神，让他们能够生养众多，那神就让这些青蛙泛滥，跑到到处都是，跑上他们的床，跑到他们的院子里面，跑到他们的那个转面盆上，到处都是青蛙，所谓的这个生育之神也变成了他们的灾害。他们拜的大地之神，然后神就说让大地的灰尘变成狮子，就是这个跳蚤，不是那个 咬人的狮子，变成跳蚤。灰尘有多少？每一颗灰尘都变成一只狮子的话，那个狮子会有多少？让他们不胜其烦。然后他们拜苍蝇为神，就是这个是会飞的这样的神，然后神也让这些苍蝇成群结队的来侵入他们的家庭，让苍蝇成为灾害。他们也拜牲畜为神，特别是公牛。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以后还沿袭了埃及的一些传统，他们为自己做了什么？做了一个金牛犊，这就是从埃及被影响而产生的他们的敬拜的这样的一些偶像。因为他们拜这些牲畜为神，所以呢神就让这些牲畜遭受瘟疫，所以这些埃及人的这些牲畜都死光。接下来他们相信了这位所谓的医治之神，那神就让他们这些埃及人身上长满了疮，得不到医治， 然后他们敬奉这个天气之神，认为这天气之神可以让他们风调雨顺。结果呢，神是降下火跟冰雹，这个真是冰火两重天，就把他们的庄稼都给打坏。然后他们还相信这个驱虫之神可以把这个虫给驱防止蝗虫入侵的这些驱虫之神，那神就差遣了成群结队的蝗虫，把那些没有被冰雹打坏的剩下的一些庄稼也全部给吃光。他们敬拜太阳神，神就让全地变得昏天地暗，看不到太阳。他们也把法老供奉为神，那结果法老的长子也死于非命。所以每降一个灾都是针对当时埃及的偶像而降下的。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出埃及记十二章第十二节说，神要降这些灾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就所谓的这些偶像，让他们知道谁是真神。神说我是耶和华，我就是要让他们看到谁是真神。这个世界上充满了偶像，当时埃及是充满了偶像，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呢，我们有被偶像勾引吗？我们自己有被偶像所勾引吗？我还记得好多年前我跟一个朋友去钓鱼，那是一次令人难忘的这样的一次旅行。我还记得那次满载而归，我那次绑好，有一次是绑好那个鱼饵以后，我向那个水面扔出去的时候，那个鱼饵离水面还有那么高的时候，就有一只挺大的鱼砰跳起来咬住了那个鱼饵，当然也就上钩了，对不对？当我们满载而归的时候，我那个朋友非常得意，他说哎呀，今天实在是大丰收。他说呢，同时我也很庆幸我们作为人不像那些鱼一样被人垂钓。他说我们没有什么东西来用这些鱼饵来勾着我们，试图来钓我们。我说真的是这样吗？我说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东西都是像鱼饵一样背后带着钩的，要来钓我们，要让我们去咬钩，然后要牵着我们的鼻子走呢。大家想想是不是呢？我们的功名地位，我们的钱财、房子、车子、孩子，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有可能成为偶像，要引我们上钩，要牵着我们鼻子走的。我们这个世界是充满了偶像。著名的一个牧师叫 Tim Keller， 他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来挖掘反省我们心中的偶像是什么。他建议我们从四个方面来挖掘我们自己心中的偶像是什么。第一个方面，就从自己的梦想当中去寻找。当我们一个人独处的时候，我们最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们最想什么样的事情发生，或者我们是最不想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当我们想入非非的时候，我们想的是什么事情，我们想要成就的是什么事情。从我们自己的梦想当中去寻找。第二个方面呢，就从我们的花钱的习惯当中去寻找。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花起钱来是心不甘情不愿的，非常吝啬的？而有什么东西呢，是我们想都不想就把钱花出去的，非常大方的？我们的偶像可能就藏在我们的花钱习惯里面。第三个方面呢，是比较主要是针对基督徒的，就从我们的祈求的回应上去找。当我们向神提出祈求的时候，如果神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思来回答我们的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心不甘情不愿呢，是怨天尤人呢，是愤愤不平呢，还是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下面，接受神的安排？还有一个方面，就是从我们自己的感情深处，我们的情绪深处去找。有什么东西是最容易使我们发怒的？我们有没有那个 hot button， 就是别人一摁下去呢，你就会反弹，就会跳起来的？有没有什么东西是让我们特别沮丧的，特别愤怒的，或者是特别开怀的？这些都有可能是我们的偶像。 如果我们在这四个方面，我们所在乎的这些东西不是与神有关的，不是使我们能够更加认识神的，反而会阻碍我们认识神的，阻碍我们跟随神的，那这个东西就变成了我们的偶像，东西就变成了我们的偶像。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偶像是什么吗？每个人的答案或许是不一样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偶像是什么吗？根据这几个方面，我再思考一下，对于我们在座的大多数是华人知识分子的这些人来说，我们的偶像很可能是什么呢？很普遍的一个偶像，其实就是我们孩子的教育。我们孩子的教育会成为我们的偶像，要想想是不是呢？我们都要为我们孩子选最好的学校，从小学开始就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不单是小学，从出生开始就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一直要让他们上最好的学校，我们为他们找最好的课外的课程，让他们学习各种最好的业余的爱好，要让他们多才多艺。但是我们对他们的灵命的成长，对他们的品格的造就呢，我们有花同样的心思吗？我们有花同样的心思吗？我们有给他们一个榜样，来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为人处事，应该怎么样来按照神的旨意来做任何的选择吗？很多时候我们挖空心思的让他们在学业上有所造就，希望他们能够出人头地，能够成为精英，但是我们对他们的品格的造就，灵命的成长却是完全的忽视。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把他们带来教会就已经足够了，不用再下更多的功夫了，甚至我们把他们带来教会也是星期天的节目也是安排得满满的，教会一结束马上要到四处去赶场的。其实我们的优先次序是什么？我们的孩子看得比我们自己更加的清楚，我们的孩子都是看在眼里的。如果我们认为这样的属灵的成长只是一种敷衍，只是一种形式的话，将来长大了他们放弃信仰，甚至陷入忧郁，现在在年轻人当中忧郁症是非常普遍的，我们家长们要警醒。甚至有一些年轻人是轻视生命，我在加州有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在他们那边同一个社区里面就有好多华人的孩子，好几位华人的孩子都是很有钱的家人出来的，他们都卧轨自杀。当他们生命没有一个很牢固的根基的话，他们做出这样的事情又有什么奇怪呢？弟兄姊妹们，在这点上我们一定要有清醒的看见。不管我们的偶像是什么，我们不要等到神要来败坏我们的偶像的时候我们才清醒过来，因为到了那个时候可能已经为时已晚。不要等到神来败坏我们的偶像的时候我们才清醒过来。所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首先要做的第一点就是我们要一切事上尊神为大，撇弃一切的偶像。我们可以自己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偶像是什么，我们要把它给撇弃掉。然后呢，这个世界还试图从其他的方面来辖制我们的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这个世界是敌对真理逼人就范的，这个世界是敌对真理逼人臣服的。当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提出要求说要让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法老是怎么回应的呢？法老说，耶和华是谁？要我听他的话吗？要我就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出去吗？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容以色列人走。这是法老对神的一个公然的敌对。我们这个世界是不是也是在这样公然的敌对神呢？过去的十几二十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反对神的这个自由化的运动是越演越烈，从堕胎到同性婚姻，到现在所谓的这种性识别，如此等等，这些都是与神的这个理念是格格不入的。这些人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他们打出这些旗号是什么？反歧视， 这个尊重少数人群，如此等等，其实他们根本的不是在乎于这些少数人群的利益。大家想想，这些自由派运动的人士，他们是与伊斯兰教的人组成联盟一起来敌对基督教的，那伊斯兰教的人怎么看同性恋，怎么看女权，这就是与他们所提出来那些口号是完全背道而驰的。为什么他们还会结成同盟呢？完全就是因为要敌对基督信仰。我的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他们所在乎的不是他们提出来的那些理念，他们所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鼓噪一个文化是以基督信仰、基督传统是格格不入、完全背道而驰的这样的一种文化氛围，这是他们的目的。不要被他们所提出来的那些好听的那些词藻而上当受骗，他们在乎的不是那些东西，他们在乎的是敌对神。那在这样的一个文化氛围之下，在这样的一种咄咄逼人的这样的一种逼迫之下，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就变得沉默了，我们不敢再坚持自己的主张了，因为知道我们坚持自己的主张的话，就会披天盖地的各种的标签就会贴在我们身上，说你是死脑筋，你是过时了，你是歧视，如此等等。很多时候为了避免这些批评，我们就不再发表自己的见解了，甚至是连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我们也隐瞒起来，甚至很多基督徒认为可以脚踏两条船，世界上所追求的这些东西我也可以做得很好，属灵的追求我也可以同样去抓住不放。其实这是不可能的，弟兄姊妹们，与世界为友就是与神为敌的。我们要意识到这种逼迫，我们要意识到这种压力，我们从中要怎么样在这种压力之下能够脱颖而出，出污泥而不染，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那同时呢，这是一种咄咄逼人的强势的这样的冲击。那还有另外一种更加阴险的一种攻击呢，是通过一种世界的潮流，通过世界的潮流，通过文化的潮流来影响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念。前面那种方式是明枪易挡，还是比较容易识别，比较容易去做好准备来抵挡。但后面的那种呢，是暗箭难防，很多时候是在暗地里就把我们的价值观念给掳去了。大家想想，我们当今的这种所谓的娱乐文化，电影、电视，这东西是怎么样呢？充满了暴力，充满了色情，对不对？甚至是所谓的这种时装的这种装饰、时尚，我们的穿打扮这种装饰，自己的衣饰，这个世界也试图在影响我们。如今能够买到的衣服是越来越省布料了，那想想是不是呢？不是超短就是超低，或者是有针对性的开口开叉，目的就是为了要吸引人的眼光，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潮流。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也觉得，哎呀，这反正这个世界都是这样了，我也没办法了，我就跟着他走就好。无形当中，我们不单只是被这个世界的潮流所卷去，我们还甚至为这种文化的这种演变而推波助澜，这是我们需要小心的，需要防备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就是我们需要敢于逆流而上。这个社会给我很多的压力，但是我愿意，我敢于说不，我敢于逆流而上，与潮流相背逆，这是我们需要有的一种勇气。不要被这个世界的文化、世界的压力所卷走，所以这是不要效仿这个世界。当我们愿意不效仿这个世界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进入到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这是了解神的旨意的一个关键所在。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说，哎，我们怎么样才能够了解神的心意呢？在教会里面往往会得到一个标准答案， 就是说，哦，你要多读经，你要多祷告，这是没有错的。我们不读经不祷告，怎么样能够了解神的旨意呢？但是我们还缺少了一个更关键的一步，就是我们要需要在读经祷告之余，我们察觉到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要以神的心意作为我们的心意，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的心意更加的像神的心意。当我们的心意更加的像神的心意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更多的查验了神的心意呢？所以光是读经祷告是不够的，当我们读到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你要做什么做什么，这个是通不过我们的理性，通不过我们的经验，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行的，我们认为这已经过时了，这个时候我们要放下我们的这些成见，放下我们的这些判断，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里面，这个叫心意更新而变化，就是以神的心意来影响我们自己的心意，以神的心意来作为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越来越了解神的旨意。摩西一开始是心地刚硬的，出埃及记第四章十三节，神呼召他让他回埃及的时候，他说，主啊，你愿意打发谁就打发谁去吧，反正我不要去。摩西一开始是这样的心态，但后来呢，在出埃及记里面很多次的讲到类似这样的经文，就是说摩西亚伦这样行，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们，他们就照样行了，到后来是一个完全的顺服。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摩西的心意是更新而变化，因为他这样的一个更新而变化，使得摩西能够了解神的心意，能够为神所用，也大大的蒙神的祝福。所以摩西心意更新，让他能够了解神，这也是我们需要做的一个功课。心意更新的变化是顺服所带来的结果。刚才讲到了，当你看到神给你的启示是你不愿意做的事情，或者是你认为不可行的事情，你愿意去尝试，你愿意去以神的心意来取代自己的心意，愿意去顺服，那你也一样可以像摩西一样来经历神的作为。神给我们的启示往往是我们不能理解，我们认为不可行的，但是当我们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体验到那难成的事是神在做，那不可能的事情可以变为可能，不是因为我们的缘故，是因为神的缘故。心意更新的变化可以从很多方面来讲，我想今天就从我们自己的身份，明白我们自己的身份这个方面来与大家分享。摩西为什么会有心意更新而变化呢？我想是与他真正的意识到自己特殊的身份所带来的改变。他这个身份不是在埃及王宫里面有着那个尊贵的地位，有着如同王子一样的尊贵的地位，他知道那个地位给他带来的没有什么好的东西，但是当神呼召他的时候，神讲了这一段话，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辖制所发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这里神把以色列人称呼为什么？称为我的百姓，而且以色列人所受的一切的遭遇，神都看在眼里，记在心上，适当的时候他要来拯救他的百姓。摩西一定是深刻的意识到以色列人在神眼中那特殊的地位，以及他自己作为以色列人当中的一员，他自己在神眼里所享受的那个特殊的地位。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在神眼里有没有特殊的地位？有没有特殊的地位？神称我们为什么？我们是神的儿女， 不要轻视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是一个尊贵的身份，这是一个非凡的身份。有了这个非凡的身份，就要求我们要有非凡的举措。有了非凡的身份，我们就需要有一个非凡的举措。因为这样一个身份，我们不断地提醒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那我们应当在哪些方面心意更新而变化，而带来改变呢？首先我们可以从衡量的标准开始。这个世界的衡量标准是什么？是以成败论英雄，对不对？我经常有机会回国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以前的朋友小聚一下。那在跟这些朋友聚会的时候呢，往往会谈起一些其他的朋友的近况。那当然要听他们介绍说，这个朋友怎么样了，那个朋友怎么样了。那结果我发现得到的结论往往就是两个相反的结论。一个是我这个人发达了，赚了好多钱，又做大官了。然后呢，另外一个结论说，这个人混得不怎么样，成绩平平，非常的不幸。好像人就是堕入到这两个极端里面，一个要么就是发达了，要么就是混碌碌无为。这就是世人对人的看法，世人对人的看法。我们以成败论英雄。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也被这种观念所影响，对不对？别人买了大房子，我们就会想啊，我什么时候我也能够买这个大房子。别人做那么多钱，那我什么时候我才有出头之日。别人买了好的车子，好风光，我们也想要风光一下，对不对？我们时常也会被这种观念所影响。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就是对我们自己的身份不清楚，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不知道什么东西是最值得我们信赖的。我们想着那些东西可以给我们带来欢乐，带来安全感，其实不是的，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这个尊贵的身份的时候，我们不断地被神所提醒，神是我们一切的供应者，只有信靠神才是最有安全感的，因为神不丢弃我们。唯有依靠神才是我们生命一切问题的答案，不是物质的享受，不是名誉的地位，名誉地位也不是任何其他的东西。当我们意识到我们在神里面特殊的身份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从这样的一个怪圈里面给跳出来。我们生活的目的应该是去履行神的使命，因为最终有一天我们面见神的时候，神不会问我们说你在这个世界上混得怎么样，神向我们问责的是我们有没有在这个世上履行他的责任，我们有没有把他的这样特殊的身份给活出来。这是我们所要做的。当我们意识到这样的一个身份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被这种以成败论英雄的衡量标准所束缚，我们就不需要得到这个世界的认可。就像保罗所说的，他说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那又怎么样呢？保罗说我可以为了认识基督，为了得着基督，我可以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们不需要得到这个社会的认同。这是从衡量的标准开始心意更新而变化。第二个方面，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的是我们的人生的理念。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说是什么？一切只有靠自己，只有靠自己才是靠得住的。我们只有自强不息才会有出路，所以我们要努力的去奋斗，趁着还年轻多做点，多赚点，这样的话你才有依靠。我们需要培养各种各样的才干，我们才会有自信心。有一次我的太太跟另外一位母亲在交谈的时候，其实那位母亲也知道她给她自己的孩子的压力实在是已经超负荷了，要学习各种各样的什么 AP 的课程，又要学中文，还要学习各种的乐器， 还要去从事各种的体育的活动，实在是不胜重负。那位母亲很感叹，她说没办法，我逼着他学那么多的东西，我实在是没办法，因为只有他学多了这些东西，把这些都学好了，他才会有自信心。我说真的是这样吗？他的自信心如果是建立在这些东西上面的话，是不牢靠的，弟兄姊妹们，那是不牢靠的。终归有一天他会遇上一个比他更强的人，他又会变得自卑的。不管你再强，你会碰到比你更强的人。如果你是以比别人更强，比别人知道的更多的话才有自信心的话，终归你这个自信心会被夺去的。这是根基不牢靠的信心。根基牢靠的信心是根植于耶稣基督身上。我在过去的一家公司，过去上班的一家公司，我们是制作那种钢球的，这种钢球就放在那个轴承里面转动的那种钢球的公司。那在那个公司里面呢，我们有一个会计，他长得是五短身材，大概只有五尺高，然后呢胖胖的圆圆的，那时常有人就拿他开玩笑，明里暗里的拿他开玩笑，有人当面就跟他说啊，你真是我们公司做的最大的钢球，直径五尺，就是面对别人的冷嘲热讽。这位弟兄他是笑嘻嘻的，他从来不跟这些人反驳，他从来不跟这些人计较。他有一次他私底下他跟我说，他说在人的眼里我什么都不是，但是在神的眼里我可是一个人物。在人的眼里我什么都不是，但是在神的眼里我可是一个人物。当你也清楚地认识到你在神的眼里也是一个人物的时候，你就不会再计较很多的东西，你的信心就会油然而生。你知道神眷顾你，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我们的信心是出自于神给我们的应许。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七节说，凡父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应许，这是我们的信心的来源。当我们把信心建立在这样的一个应许的时候，我们就心意更新而变化了，我们就可以摆脱许多世俗的残累。那还有一个方面是我们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就是我们的行为准则。这个世界告诉我们，我们的行为准则是跟着感觉走。在任何时候我们做事情的做决定的一个原则，就是能不能给我带来最大的利益。好像有一首歌是跟着感觉走那样唱的，是老一代的人知道，年轻人可能不记得了啊，可能没听过。这个世界告诉我们要跟着感觉走，我们要根据个人的喜好来做决定。真的是这样吗？我们成为基督徒，我们的责任是什么呢？这就有点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他被一家有爱心的人领养了回家。那他在无家可归的时候，他学习了很多的坏习惯。那他被领养到这家有爱心人的家里的时候，他需要在行为上有所改变，他需要学习要用言语而不是用拳头来解决不同的意见。他需要学习怎么样呢？收拾好自己的衣物，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他要学习当饭菜端上桌子的时候，不是五爪金龙马上就抓来吃的。这是因为他的身份不一样了，这个不同的身份也要需要他在行为上做出改变。不是说他要改变好了，这家人才把他给领养回来，不是这样。这家人是按照他的本相把他给接纳了，把他给领养回家了。但是他回了家以后，他有不同的身份，他就需要有不同的举措，不同的举动。神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期盼呢？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第六章第四节，一起来。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讲到什么？我们一举一动要有什么？要有新生的样式。这是我们被接纳到神的家里来所带来的这样一个责任。我们需要在我们的行事为人的准则上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在控制我们的脾气上有新生的样式吗？我们在彼此相爱上有新生的样式吗？我们在克制自己的私欲上有新生的样式吗？这些是我们需要自己去反省，需要自己去做出思考而做出改变的。我们活出了这样的样式吗？我们可以扪心自问，问一下我们自己做得怎么样。每一年我们都可以，不是说每一年，其实每一时刻我们都可以来反省。今年特别是到了我们下个礼拜就是感恩节，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反省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的时候，让我们一同来对神接纳我们献上感恩，同时呢也对我们自己所应当行出来的新生的样式来做一个衡量，来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志，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摩西一开始心地刚硬，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侍奉神的恩赐，但是他却被神大大所用。这应该成为我们的鼓励。我们一开始可能也跟摩西差不多，但是我们可以效法摩西，心意更新而变化，然后让我们能够大大的为神所用。摩西和法老有着类似的开始，但是他们的结局是截然不同。法老代表的是世界，摩西是心意更新而变化。让我们能够做出一个明智的选择，走上一条蒙福的被神所使用的这样一条义人的道路。愿神帮助我们走上这条道路。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在圣经里面记载了摩西和法老的故事，让我们从中受到启发。我们知道要心意更新而变化，要不效法这个世界，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就祈求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力量，帮助我们打胜这场征战，让我们为你所悦纳。做这些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